毛泽东为什么称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所以毛泽东很聪明地承认他是民主革命，但是他加了一个旧字，而承认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为了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来推倒资产阶级。
中共为什么以1919年五四运动，而不是1911年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线？
这样一个划分，就等于把辛亥革命、中华民国都划分到了所谓旧的时代里面去了，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依托点，来说明他的革命和他的国家才是新的。
请看《新唐人透视中国》大型系列访谈节目《谁是新中国之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第一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林丹。中华民族的现代史是用鲜血和苦难写成的，然而它却被肆意篡改编造，欺骗国人达半个世纪之久。1999年十月，一部还原历史真相的史学巨著《谁是新中国》诞生了。作者辛浩年先生经过14年的深入研究，以确凿的原始资料、犀利的理论分析、独特的比较辨析，为百年现代史捋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像持续时间最长、危害中华最惨烈的专制复辟政权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发出了谁是新中国的质疑。几年来，尽管中共加强封锁，严禁《谁是新中国》一书流入中国大陆，然而它还是在中国大陆民间广泛流传。2003年，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栏目推出的三集访谈节目《辛浩年和他的谁是新中国》播出后，我们收到了许多观众的来信和反馈，他们在震惊之余，强烈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相。为此，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今天正式推出系列访谈节目《谁是新中国》，把真实还给历史，把真相还给人民。好，观众朋友们，下面就请您收看《谁是新中国》系列访谈节目的第一部分《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以枪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满清王朝危机四伏，内乱不止，开始走向最后的衰亡。中华民族面临着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艰难时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艰难探索。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确立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考察欧美民权和独立革命，探索发动中国革命的理论。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的发刊词中阐述了三民主义的精义，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建国纲领，这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思想理论已经形成。在经历了10次革命起义的失败后，终于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君主帝制， 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因该年以干支纪为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它的原因吗？
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已经延续了200多年，准确的说268年的满清王朝已经走向了一个王朝的没落期。大清王朝在灭亡了明之后，接受了中华的文化，曾经有过一段所谓盛世，叫康乾盛世。可是经过了200多年之后，这个专制王朝终于走向没落期。它没落期的表现就是外患内忧。内忧的是表现在以太平天国造反为代表的这样一些人民的起义造反反抗。另外一个方面呢，那就是列强对于中国的贪心贪欲或企图瓜分中国，给他带来了从外部来的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从他本身来说走向了专制王朝的末世。那从中国专制制度的发展来说，他已经走向了这个制度的末路期。制度的末路表现在这个王朝统治的末世上。可是这个末路和末世又先逢了一个世界大局的变化，那就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已经在人类历史上揭开了他们自己的序幕和篇章。欧洲的一些前专制国家经过专制的改革和开放之后，在经过革命之后，有的已经出现了真正的民主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有的虽然在王冠下走向民主，也就是虚君共和，它毕竟开始走向共和了。由于共和民主政治制度的体现和实现，也造成了整个经济的大幅度的开始向上飙升。西方在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发展，也就必然的会影响到中国，会传播到中国，会使得中国面临着一个世界正在大进步的形势。所以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清王朝不仅处在自己的末世上，也处在专制制度的末路上，更处在世界大环境的逼迫之下。当时的列强对内在追求民主和共和的道路以发展自身，对外却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甚至用强权的方式来掠夺甚至侵略别的国家，而我们中国以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然首当其冲。面临着巨大的力量的冲击，清王朝自己本身要维护自己的政权和统治采取了一些办法。那首先不能受欺负，那就要强兵，要有强大的军队，而要想强兵就必须富国，如果国家不富的话，军队靠什么来养活和发展呢？那么要富兵强国，那就必须要改革，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然后把这个先进的技术来为自己服务，来练好自己的兵，强好自己的国，来对抗列强对自己的侵略。可是这场经济改革在进行了30年之后，也就是1865年太平天国灭亡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一场甲午海战把30年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的经济改革的成果彻底败完。30年富国强兵的结果是打不过这个脆耳小国日本国，是全军覆没，是割地赔款，被人继续的更有力的欺负下去。这样一种状况必然就造成了另外一种思潮的兴起，那就是在富国强兵这样一个以经济改革为基础的改革开放的前提下，要求政治上的变法，要求政治上的革新，甚至是要求政治上的革命。而要求政治上的革新主要表现在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要求政治变法，而要求政治上的革命的主要表现在孙中山先生这样的要求学习西方的民主革命的这种方式，以走民主革命的道路来推翻整个君主专制制度和推翻腐败的满清王朝。由于1898年政治变法的失败，由于义和团的造反，由于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凌辱和欺凌，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国民革命的道路，开始越来越得到很多人的赞赏和发现，并且许多青年志士、知识分子开始追随。所以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一种50-60年的历史发展当中，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都走向了死胡同的情况下，中国唯有用一种共和革命才能解救自己，才能推翻专制王朝的前提下，终于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14革命之后，虽然这14革命都失败了，14起义 都失败了，可是武昌起义成功了，辛亥革命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爆发，并且真正的走向了成功。
毛泽东称辛亥革命呢是一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您对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这种评价有什么看法呢？
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是一场要走向共和的革命，辛亥革命的对象是满清专制王朝，辛亥革命的一个更根本的对象是2000多年的君主帝制，也就是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提出的口号是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击缩2000多年中国的封建君主帝制，而推翻满清王朝、接受君主帝制的革命，自然是一场鼓吹和要实行追求民主共和的革命。因为中华民国已经把中国的封建打倒了，已经把君主帝制结束了，建立了个用毛泽东的话来讲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所以他不能够说孙中山先生是不要民主的，是不搞共和的。所以毛泽东很聪明地承认他是民主革命，但是他加了一个旧字，他承认你是民主的，但是你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旧在哪里？你是资产阶级反对君主的革命，你是资产阶级要民主的革命，是要搞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而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制度建立的革命。毛泽东要发动的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所以毛泽东承认孙中山是搞民主的革命的，而承认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为了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来推倒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就是马克思、巴黎公社、列宁的革命之所以都是要推倒共和国，重新建立共产国的一种革命，承认他就是为了推翻他。所以毛泽东讲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不仅为自己的共产主义革命留下了一个地盘，而且为自己推倒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创建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带来了理论上的根据。
您在《谁是新中国》这本书中呢，将1911年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的。我们发现呢，中共教科书呢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启年代的。那您的划分依据是什么？有什么不同吗？
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界限应该是1911年，而这个呢，应该说自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到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当家做主，基本上历史学界是统一的看法。可中共建政以后50多年来，在他大中小学的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里面，都把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这样一个划分，就等于把辛亥革命、中华民国都划分到了所谓旧的时代里面去了。因为中国的近代史和古代史的界限，大家是有比较有公认的，那是1840年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中国接受了古代史，开始走向近代的发展。那么由于辛亥革命是一个接受了2120年君主帝制的大革命大事件，辛亥革命又创建了一个与中国几千年历代王朝国家完全不同的新民主国家、新政治国家、新共和国家，整个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划分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阶段。所以把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爆发和创建的年头当作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这是完全是很正常的。所以世界各地从国外，包括这个台湾、香港的许多历史教科书，都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公正的、很科学的一个划分方式。那么共产党为什么不赞成呢？第一，那就是因为他要是承认了1911年是新旧中国和近代现代历史的分界线，那么他就不能把中华民国说成是旧中国，他就不能把辛亥革命说成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建立的，那么从1911年到1949年如何划分呢？他为了说明自己的革命是崭新的革命，是共产主义最进步的革命，他所创建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依托点来说明他的革命和他的国家才是新的。那个1911年的革命和中华民国是旧的，他找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 因为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理》和他的著作里面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一句话，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当中走上了历史舞台。我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中国还没有工人阶级，如果中国的工人阶级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国家大事，关心过政治，没有走上政治舞台，那么还可能有一个先锋队吗？只有有了工人阶级，才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有了工人阶级开始关心政治，走上政治舞台，才有一个政治上的先锋队。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的。所以他抓住了1919年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当中走上了街头，开始了罢工，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的运动开始了，先锋队又应运产生，中国共产党才能依靠这个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背景创建，并且开始了领导了中国的共产革命。
但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运动，为什么跟中国工人阶级有什么联系呢？
提得好。其实五四运动是个全民的运动，它既不是任何一个主义所领导的运动，也不是任何一场革命所领导的运动或发动的运动。五四运动的宗旨是什么？是外聚力强，内惩国贼。它是一场年轻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后，在北洋军阀激怒了中华民国的政治权利的时候，拒绝帝国主义继续瓜分中国的一个爱国运动。它对外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对内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所以这样一场运动没有主义作为思想指导，没有任何一个革命作为它发动的根基，没有任何一家政治理论作为它的指导思想。只不过因为五四运动在学生掀起来之后，它发展到了全国，中国除了学生以外，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经济界、政治界、学术界各个方面都参加了这场运动。就历史的事实来看，工人罢工是五四运动里面最后的一波，但是就因为它开始有了工人阶级走上街头这么一个政治示威的事件，所以才标明了工人阶级的存在，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带来了一个历史背景和历史基础和政治舞台。所以共产党才把1919年这个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共产革命、与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毫无关系的这一场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全民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硬拉成了自己创党建党、发动和领导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历史背景根据。这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党人们精心编制中国这一部现代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结果。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把中华民国、把辛亥革命画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前面，成为他要推翻和否定的对象，也为中国共产革命和毛泽东后来创建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了历史划分的一个依据。
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下次透视中国的《谁是新中国》系列访谈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第二集，请您注意收看。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林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